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10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习近平邀美国进朋友圈，美国应当如何回应。第二个话题是朝鲜紧张局势升级，金正恩为何多头出击。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给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颁奖晚宴的贺信中再次表示，中国愿意跟美国做朋友做伙伴。近两年来，习近平已经多次希望跟美国或是当朋友或是做伙伴。在中共对外关系中，习近平热衷广泛使用朋友一词，中国喉舌说习近平做大中国的朋友圈。为什么这两年习近平三番五次希望将美国也纳入他的朋友圈？美国为何迄今没有回应习近平？为何舆论对习近平此番心愿质疑与嘲讽齐飞？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博士。王博士您好。
是，主持人好，邓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要请问我们的王志胜博士。那么在请问王博士之前呢，我先把习近平啊这两年来啊要跟美国做朋友或者做伙伴的这样一些说法啊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首先呢，第一次是2023年在旧金山的峰会，他在这个上面说希望两国做伙伴。到2023年11月15号他跟美国的亿万富豪及企业高管的一个晚宴上，他说中国愿意同美国做朋友啊做伙伴。2024年4月26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会见的那个布林肯，他说美中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那么最后就是这一次10月15号这一次啊，他说再次说要做朋友做伙伴。所以王博士，习近平这两年啊特别热衷找美国做伙伴或者做朋友，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热切的一种期望？
是，这个分两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部分是这个你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是两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针对这个美国政府，不管是跟拜登互动在旧金山峰会也好，在跟 Blinken 的互动也好。第二个是跟美国的这个相关的商业界，或者像这一次的美中关全国关系委员会这样子的一个场合。从这两个场合来看，你会看到习近平他有两条想法。第一个想法是如何跟美国政府现在的拜登政府能够修补过去的关系，想方设法想要把美中拉近成为好这个伙伴关系这样子的一个定位，而不希望维持着现在美中所定调的合作竞争对抗的这样的三分，所以他试图要拉近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事实上这个做法基本上在习近平这个二十大第三任以来哦，他就试图要转变这种战狼外交的形象。那当然从美国下手是最直接最快速的，如果能跟美国的老大哥修补关系，某种程度当然就会扭转他在这个世界上过去这十年来这种所谓战狼叫嚣的形象。那中国有需要这样的东西，那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因为这个战狼已经受到全世界共同的挞伐跟厌恶，所以他其实也很努力的在修补这样子的形象，那是从这个美中政府关系下手的一个部分。第二个就是刚刚我所提到在跟商业界的部分，不管刚刚所提到去年年底跟富豪的之间的一个参宴，那今年四月是包括事实上包括今年四月像这个所谓马斯克这些人还有 Black Blackstone 啊，这些到这个企业家到了中国北京去访问的时候，习近平也又跟我讲是说希望跟他们做这个做好朋友哦，做好伙伴的这样的关系。那再到昨天的这个美中关系委员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晚宴的书面致辞当中，那是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在这个中国的经济风雨飘摇之际，他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拉拢关系的方式，取得美中这种经济上面的一个妥协跟突破，希望用这种拉，应该讲不讲拉，拉帮结派，拉朋友，拉近关系，这种讲究这种朋友圈的方式哦，希望能够打破过去这段时间美国这个企业界的不投资也好，美国整体对于中国现在经济的这种政策跟动向的不确定也好哦，那希望用这种温情攻势，吸引更多的美国的投资者到中国去投资，哦，所以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的经济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状态，困难到连习近平都必须三番两次低声下气的跟美国的这个企业界哦说我们是好朋友。那当然后面的不言可喻的是欢迎你们继续来投资，因为唯有你们的投资，中国的经济才有重新振兴的机会。所以这也是第二个部分的。但不管是哪一个部分，我觉得习近平的重要就是自食恶果。政治上过去的战狼外交的叫嚣，结果到了大家搞得大家没有中国变成是在全世界没有什么朋友了。那在经济上，这个习近平自以为是的这种经济的政策，导致到中国现在的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必须要想办法再拉拢这些外资哦回去投资，当他们的好朋友。这个其实就是他在政经两条路线过去这几年来自食恶果的一个反复的展现。
好。这个四个场合啊，这个王博士把它区分为啊两种对象，那么有两种啊达到两种目的来做这个事，啊，那么这个关于经济困境的这一块呢，我也看到华盛顿智库史蒂芬中心高级研究员曼宁啊，他说习近平这个说法值得观察，跟他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有关啊，刚才就是王博士谈到的。对这个美国商界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啊，说要做朋友做伙伴啊。那么还有一种观点，我现在请问我们的这个邓英文先生啊，也是史蒂芬中心项目共同主任孙云啊，在孙云在给美国之音的这个邮件回复中啊，他说呢，这些话是中国的默认立场啊。那么这个跟刚才这个王博士谈是有区别的，王博士是从习近平二十大第三届任期以来啊，他想修补战人形象。那么孙运说呢，是中国的默认立场，尤其是去年峰会以来，双边关系一直相对激进的情况之下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说呢，美国大选将在三周后进行，中国除了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外，别无他言，这是目前中国对美国发出的最稳定、最善意的信息。邓英文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比较同意这个孙韵女士的这样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默认的立场。这个其实你这纵观中国政府啊，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啊，他从来没有说是要跟美国做敌人，也没从来没有说跟西方做敌人，他从来都是发出两种不同的心意，就是说在实际上的所谓的战狼外交的同时，他的语言表态上他是有社会上我们是可以做伙伴可以做朋友的，是这个过去以来一直是这样的，不是说现在就这么强调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观察中国外交的，观察中国领导人的表达，一定要看到这样一个方面，而不是说因为他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所以他特别强调做朋友，特别强调做伙伴，不是这种，不是这样的形式啊。过去就一直如此。关于习近平这样一个所谓做伙伴的话，他有一个最经典的表述，就是去年2023年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来这个参加这个美国这个 APEC 峰会的时候，跟拜登这个会见。那在这个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会上，他发表了一个演讲。他发表这个演讲的其中有四句话啊，就是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啊。这是所谓这个习近平的对这个中美关系的，不单单其实我认为他不单是对中美关系，也是对整个中国跟西方的关系的所谓的一个表态。也就是说，在中国跟这个西方跟美国这样一个政府关系，政府层面的关系搞得很僵的这样一个同时啊，他希望把这样一个跟民间的这样一个互动，跟这个 所谓的地方的这样一个互动，这个要搞得热络起来。你可以看到，观察中国的这样一个外交啊，这是一个重点，一个非常大的重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年，这个中国这个智库中美之间的智库来往的非常是密切，地方之间也来往的密切。中国跟西方的企业家、跟美国的企业家也是这个频频的互动啊，这是这样一个我们看的。当然就是说，他现在尤其和刚才主题里讲，他这个做四个，就是说有四个讲话不同的强调，当然跟经济形势这个是有关。那么这样一个表态，毕竟给外部世界发出了一个柔软的信号啊，所以讲跟他以过去的我们讲中国政府这一段20大以来频频说要表示对外开放，中国的大门越来开放等等，这个是相一致的，吸引外租啊，吸引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技术等等，这个往中国这方面来做这样的一种可以将算是一个对西方的对美国的一个温情的一个喊话啊。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也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惯常的，或者是像孙毅女士讲的一个默认的一个立场，过去是这样，现在可能更是这样。另外一个部分，目前的这样一个经济形势，它会改变这样一种这个某种意义上改变这种外交的基调，从更从软性的一面出发啊。来去这个，我们讲这个做出某种动作啊，不管是实际的动作还是外交的语言，都是这样啊。
嗯，这个邓颖文先生呢认可啊孙毅女士的做法，但是呢，我觉得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习近平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我看的是西方的这边的这个智库这个学者以及社交媒体上对习近平这个反馈的意见呢，几乎都是一致的，就是不要相信习近平啊。我们这有个 X 网友啊，叫 NEDUS，他说不要相信中共。不要相信习近平，这个指方向、开药方这一位 X 网友他说呢，我记得某人曾经说过的话，现在轮到中国给世界立规矩的时候了，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惹好了是不好办的，等等啊，这些话在很多人里都是记忆犹新的。所以说，刚才王博士也谈到了啊，这个渣男外交啊，跟俄罗斯的这些关系啊，等等。那么，邓颖文先生啊，你怎么解释？如果中国政府是自有固有的立场的话，为什么西方舆论和中国这个海外的这民间舆论都不相信习近平这些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刚才讲了，他是发出两套语言，也这个一套语言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他会发出这个非常强硬的表达，就像刚才那位一位网友是讲到的，说给世界立规矩啊，等等等等。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在不同的场合，他会发出这种所谓的这个温情喊话。我们看到就是说，我刚才念到的习近平的那个四个话，什么中美关系的希望的人民居住在民间未来的青年活力的地方，但是他恰恰却是另外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所谓的联邦政府啊，也就是说，习近平就根本对美国这个联邦政府不寄予这样一个对改善中美关系不寄予这个希望，他比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民间，寄托在地方，寄托在青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政策喊话，这个跟政策实际的做法又是不一样的啊。西方之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或者说这个民众不相信中国政府，不相信习近平的这个表态，是因为你这种语言上的这个讲话，跟你实际的做法是有差距的啊。那当然，这种差距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这个就是进行讨论，但是确确实实西方他就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讲，在俄乌战争中，你偏向这个俄罗斯啊，不管中国政府是否一再强调说我冤枉，我没有偏向俄罗斯，我是实际上我是在起中立的立场。但是当这个舆论，西方的舆论，西方的这个我们讲这个领导人认为你实际上的做法是在偏向俄罗斯的，或者说是中国政府，你确实是想在世界上，你习近平确实是在世界上做老大啊。比如讲，你在这个，你用你的一带一路这个上，全球来推广你的政治力量， 然后你习近平讲或者中国政府讲，说是我是来造福这个全世界人民的，这样的这个一道解读，那西方他并不认可你，认可你这个来解读，他认为你的实际做法，你就是要改变世界的这个秩序，世界的规则。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算是你发出了一个危急的喊话，当然也就不会上市，因为人们这个中国常有一句话就是观其言，听其行，西方也其实也太同样的也在。跟对中国做观其言，听其实，你话讲的漂亮，但是实际上你做的不漂亮，当然人们就相信你的行动，不相信你的讲话。
对，这是最根本的。刚才邓文先生说到了要观其行，听其言，这也是美国方面这一次有一些人士在分析习近平这番话之后的一个表示。前国防部办公室资深官员博斯科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的这种好话，以前也说过，但往往并不持久，很快又回到了美国驻台独立那一套强硬的话语中去。所以呢，他并不认为习近平说什么跟美国做朋友有什么重大的立场的改变。那么，王志胜博士，你认可博斯科先生这个看法吗？
是没有错，基本上我赞成这样的看法，就是中国的立场基本上当然是站在自己的利益出发哦。那很清楚的，站在中国利益出发，即便他现在短期内选择一个和缓的低姿态的交朋友的做法，但是事实上大家也都很清楚，他未来的整体。所谓习近平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实就是为了要成为这个超越美国的霸权嘛。哦，那只是在这几年的这种变化当中，不管是外在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不管是中国内部情势的变化，让他发现他过去这种比较你说嚣张气焰的战狼外交的做法，或者是选择刚刚有位网友提到的说我要立规矩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哦，开始显得比较收敛哦，因为他知道其实在短期内哦，不管是在这个外交环境或者是内部的这个政经格局，他达不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当然就再往后挪一点，但是并没有改变他根本的那个。这种霸权的心态哦，只是现在在工具上的利用，它转向哦，它需要这个和缓的对外关系，它需要这种比较这种互动式的这种经济关系，所以他选择要交朋友，要做伙伴，要四处去呼吁哦等等的做法哦。那但是我刚才是那句话，没有改变中国作为他要。这个你说这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要推销所谓的中国价值，要这个促进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哦等等的这些的心态，并没有去做这个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听其言观其行吧，哦，那更进一步要看的是说，其实要了解到他在讲这些话背后的脉络跟逻辑是什么。譬如说，他这一次在这个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里面这个的晚宴的这样子祝贺信当中，他其实特别强调。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讲啊，20届三中全会以后啊，中国啊这个持续的对外开放啊，对，然后也会加大对外开放的等等的这个投资法令等等哦，会完善这种的状况，然后主要就是为了要干嘛？要鼓励这个外资赶快再回流投资。那我们知道去年中国的这个外资投资是负成长的哦，那所以看起来。你这个说法其实很清楚的知道，说他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上的压力，而他必须要有所转换哦。那你说美国或者说其他国家，我觉得不单是听其言观其行，甚至我认为拜登政府从来并没有真正的正面的认可，或者是正面的参这个赞许啊，这种所谓这个朋友哦，或者是伙伴哦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跟关系。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21年，拜登跟习近平，拜登上任之后，第一次跟习近平视讯通话，因为那时候还 COVID-19 嘛，哦，的时候，习近平出来就开口就称这个拜登是老朋友，因为他们在10年前，这个习近平还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见过面，结果立刻被拜登政府公开的说。我们不认为习近平是老朋友，所以其实以来，包括像这一次这个讲法，或者是之前在 APEC 的讲法，其实这个美国政府是。没有说习近平你是朋友的，这是 这个习近平希望营造出那样的氛围跟形象，但是不要忘了，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哦，他想要跟不只是跟美国称霸，他甚至想要用他的规矩、他的价值、他的制度哦，然后向全世界去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席卷，这个心态是没有改变的哦，所以即便是听其言观其行，也不能忘了他的本质、他的初衷是什么东西。
我这里补充一句啊，就是。我就是说这个，
戴先生，你进行，你讲，
就是说这个美国之所以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所谓的朋友，这是因为有美中的这样一个结构式的竞争所来决定的啊。那对于领导人之间，这个拜登，因为他顾忌，如果说是跟习近平轻松道理是老朋友的话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在政治上是有点这个危险。但是这方面我们另外一看到，这个特朗普是不一样，川普是不一样的。川普我们讲最近还应该表示说他跟习近平是老朋友，所以说假如说川普制度这个上台的话呢，在美国大选就要上台的话呢，就是说他虽然美国他仍然会在这个我们讲这个在战略上竞争上把中国作为这样一个对手，这个竞争对手来看的，但是在跟习近平的私人关系上，他肯定会把习近平称作是老朋友、好朋友，甚至。
这个我感觉到这个朋友的叫法，在国际关系中搞朋友的这个做法，有点像中国的江湖气啊。这个习近平身上是不是有一种江湖气啊，王志胜博士？
对，就是拉帮结派交朋友嘛啊。那当然我刚刚那个郑先生讲的话，我觉得郑先生讲的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因为川普啊，他不止把这个习近平当老朋友，他也把普丁当老朋友，他也说金正恩是他的老朋友。这也凸显出我觉得就是你看像拜登说民党政府他比较强调这种结构式的关系，或者是强调这种建制的运用。那我觉得这个川普这种生意人士的做法，我确实比较强调这种双边关系。那习近平这个是吧，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你说这个有江湖味在，可是某种程度也比较像是中国式的这种外交手法。怎么说？强调人情，见面三分情，那强调这种过去的情面，因为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场合，所以彼此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可以弹性妥协缓和的空间等等之类的。对，用这种温情攻势，这个当然相对而言
中国式外交
叫中国式的，我觉得是中国式外交哦。对，
中国式外交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王志胜博士刚才有一个看法啊，就是说习啊和中共的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啊，要取代美国。我们这有位天朝啊牧田人啊，他说嘴里不叫的哥哥怎么近身掏家伙啊，有这么一个点评。那么王志胜博士刚才你也提到了，美国没有正面回应习近平这个做朋友做伙伴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们有网友说啊，这个叫Sky Eyes， 他这么的看法啊，中国就是应该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而不是做敌人，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啊，也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也许没有几个人美国人会喜欢习近平，但是美国人可能没有多少人不喜欢大熊猫啊，他说这是人之常情。那么你怎么回应呢？
应该这样讲，当然我们锁定在讲的外交层次，当然就是讲中国政府或讲习近平所主掌的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的外交。那我们也主张本来就应该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去做区分的。中共他如果他要追求的是一个霸权，追求的是一个威胁，追求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譬如说这个共产价值的推广，可是中国民众不见得，他也希望民主，希望自由，希望人权，所以本来这两件事情就是切割开来的哦。只是说当在谈外交这个国家层次的问题的时候哦，我们必须更考量的是习后面他这个做这件事情的动因，还有他背后所这个才这个所隐藏或者是说没有讲出来的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可能要这个切割来看会比较好一点。
好，这个我们这个 X 网友啊，这个油管的网友的点评来了，我给大家念几个啊。这个叫X 啊 IJX 网友说，特朗普要是上来呀，这是为战略啊转向铺垫啊，为战略转向铺垫。那么这个跟这个刚才孙勇女士的这个评论有些接近。 这个香川菜呢，他说中国的生产过剩，需要找到一个商品倾销地。中共对美国的需求，一是高技术，二是出口市场。那么这个显然他是为了解读习近平啊，经济上有问题，还是需要美国的。嗯，于次郎说呢，美国政府对习近平的言论视而不见的态度，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回应了。难道他还需要白纸黑字写出来，贴在官方网站上公告全世界吗？所以邓文先生啊，我也看见啊，我们有网友说啊，说中国释放的这个 X 网友说，实际成熟说，中国释放友好信息是好事，美国不应该拒绝。那么你认为美国是应该拒绝还是不应该拒绝呢？
这个东西这个也分两个方面来谈，就是说，当然就一般来讲，释放一个友好的信息，那个能够至少是能够解这个，就是说让两方的这个语言上的冲突能够减少啊。我们常常知道外交它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有时候它不是真的是要你做什么事，你其实讲个话，讲个狠话，就会让双方这个非常不愉快，令双方的外交受到这样一个影响，是这样一个方面。那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实际上的这样一个表现啊。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外交实践，这个和中国的外交表态它是有差距的。虽然由于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啊，因为这个我们讲它西方这外交是受堵的，所以需要西方的一些资金啊，还是需要西方的一些市场，因此来讲这个迫使中国的外交不得不我们讲无论是语言还是实际的行动，它现在都是有一点这个放缓。那这样一个放缓，那就是看你这个长久持久性。如果你不能够持久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讲这个没有用。如果你能够持久的话，我讲这个持久不是讲一年两年，至少是几年时间持久。那当然就是说，确确实实我们讲美国其实当然也是需要这样一种两国关系的和缓的啊。
嗯。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王志胜博士，这个习近平啊对美国示好之后呢，我们中国有一些这个网友啊好像就有点不适应啊。你看这网友怎么说啊，叫 IZZII 啊，来自于 X 说，太奔逸了，赶不上皇上的思维啊。那么在 X 网站还有一位叫反抗的时报说，铁子们，习近平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我们作为中国人民天天在网上为祖国奋斗，痛批美帝，结果你自己转身去跟美帝国主义勾勾搭搭，搞什么合作的伙伴啊。所以我们都有这个，我采访了一位专家，日本东京大学的阿古智子也说呢，他说中国在北京啊鼓吹反日反美的这种仇恨教育，那么你这边又跟美国去做朋友啊，这个做伙伴，老百姓心里会怎么想呢？那么这个因素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确实蛮诡异的，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一个状况，一方面中国在鼓吹民族主义的情绪哦，在主推这种仇外排外的氛围，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说这不是这两年的事情，就是刚才所开头讲的，就是习近平上来这几年，本来为了要追求中国跟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这个美国，而去强调民族主义的战狼外交的一个展现，那这个东西就像你一个这个快速的这样的通道，你突然间要他这个整个我们叫台湾叫法夹弯嘛，你突然间整个大夹弯大转弯过来，大家都不适应。可是，因此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在中国国内这种反日反美的这种仇恨情绪还是很高涨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中国他自己这几年来在这种外交思想教育上面造成的这些后果。那这个其实对中国的整体外交形象影响是巨大的。那这个是在这个层次上面。但是你回过头来，就是刚刚这个郑先生也提到是说，基本上在这个现实的外交的决策跟判断之中呢，我相信习近平也好，整个中国的外交决策圈也一定也知道他现在所处的处境该怎么样才能够为中国争取到最大喘息的空间。这个喘息包括了我一开始叫政治喘息跟经济喘息，才能够符合他更长远的那个所谓他所期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那现在的妥协，这个就以前毛泽东的战法嘛，反正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然后该转的时候就转，该拖的时候就拖，但可是该强硬该往前走的时候，我也绝对就会往前冲。但这种方式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迂回的做法 是他在外交上面或应该在现实的外交选择上面不得不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确实啦，作为习近平哦，他可以做法夹弯，可是作为这个中国老百姓，他可能会没办法跟着这么快的法夹弯转过来，就在国内。中国国内可能还讲着这个反美反日的情绪，结果突然间你现在要跟大家讲说，其实美国是我们的好朋友哦，的老朋友、好朋友、好伙伴等等，这个在心理落差上是没办法弥平的哦。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你北京的过去这种所谓的鼓吹或鼓动民族主义而跟大家对抗的结果，那现在你就是自食恶果。那过去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状况？我再刚补充一句，刚刚也呼应一下。过去基本上美中可以你说和缓的共存，一方面当然是国际结构的因素，二方面是请再记得大家从邓小平以来，他这个强调的叫做韬光养晦，绝不争先哦。那你现在不是啊？你现在习近平是要跟这个美中争霸，所以那个整个的对于中国在外交的目标上面的设定，就影响到了他整个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思维跟做法。只是这个思维做法现在因为国内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跟习近平的这样的法夹弯产生了落差，所以接下来会出现一个大家不知所措的这样子一个窘境。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有一分钟啊，我请邓玉文先生回应一下这个网友的一个点评啊，我觉得视角比较独特啊。这是一位日本的网友，他叫松英文啊。他说由于俄罗斯不断把手伸进中国，特别是北韩问题，是不是习想和美帝一起对抗俄罗斯啊？给邓玉文先生一分钟回答这问题。
这更不是，这个过度的解读完全是过度解读。我想强调的是，习近平讲
解读
对习近平来讲是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啊，没有违和感。其实中国这网民呢，他因为他不了解这样一个外交的表态，他可能只是根据平时接收到的一些信息来对这个习近平的表态做出一些判断，所以觉得感觉到很突兀啊。你前面官方前面发出跟美国斗的信息，那你后一边就发出这个和的信息，你到底怎么样呢？其实等因为网友他不去追踪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会有这种脱欧的感觉是很正常的，但是从中国政府或者从习近平本人来讲，他认为这是一致的，具有内在的一致的，不冲突啊。
好，那么最后这个话题呢，结束以前呢，我再念我们的网友的点评啊，念几个，因为今天来自于 X 和油管网友的点评很多啊。那么这个来自油管的狮子先生呢说，现在美国啊不好忽悠了。这个 Harry 网友说呢，气球飘到美国不承认，还出来谴责美国打气球，都忘记了吧？总统啊，这位油管网友说呢，制裁都是意识一下了，别那么天真。特朗普是生意人，不可能不知道制裁是双刃剑，并没有什么用。塞尔呢，他说呢，美国警告中国无人机进入俄乌战场，美国一个一个对中国的警告有用了没有？中国表面战狼外交，私底下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拜登不是不知道，而是能力不足。那么三少爷说呢，每当中共示好妥协，那就意味着他情况不太好。另外我们的X 网友呢叫 Body 啊 Bad Boy 613，他说独裁与民主交友啊天方夜谭啊。这些网友的点评呢都非常有意思，我们还有更多没有法记一个一个的念了啊。所以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嘉宾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博士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朝鲜紧张局势升级，金正恩为何多头出击？
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 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十一月五号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十月十八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朝鲜根据领导人金正恩放弃统一作为国家目标的誓言修改宪法，明确将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此前朝鲜炸毁了连接韩国的两条道路，朝鲜还指责韩国的无人机飞越平壤，并投放大量反朝政治黑色宣传的传单。金正恩还召集了国家安全会议制定当前的军事行动计划，称有140万年轻人申请参军或者重返部队，威胁要对韩美动用核武回应挑衅。与此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情报证实朝鲜既向俄国提供武器又派兵助战。是什么原因致使金正恩升级朝韩紧张关系？朝鲜在乌克兰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这场危机中，美中俄又是扮演了什么角色？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义文先生。邓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王博士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邓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呢，我们两位嘉宾。那么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就请问我们的邓义文先生啊，我们可以看见啊，前面说的这个隐喻来看呢，啊，这个朝鲜和韩国之间的这个紧张的局势啊，在不断的这个升级。所以说，我们想请问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朝韩局势会如此的升级呢？
朝韩升级，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这个因素，最直接的因素啊，这个就是这个韩国的无人机啊。我们讲在十一月份三度这个飞入这个平壤，然后散发传单，特别是第三次啊，就是飞到平壤这个劳动党总部的那个大楼上空，散发的传单据说是含有这个金简恩和他女儿的一些生活细节。那你想想看，独裁者的这样一个生活了，它是一个高度机密的状况。如果让朝鲜的百姓知道你父女俩过着那种失去扶手的生活，而我们呢过着那种非常非常这个贫穷的生活，那对金正恩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所以讲他害怕这一点，这是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触发因素啊。那么还有一个间接的一个背景的因素，间接的背景因素就是说，它是由金正恩这个政权的强烈的不安感所导致的。我们知道，这个金家王朝它本来就是一个极度封闭的这样一个政权，但是它疫情三年呢，让朝鲜的更加的封闭和孤立。恰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和韩国都换了政府。我们特朗普曾经跟金正恩进行过三度会见，居然说第三度的核内会见了不欢而散， 所以今年有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但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拜登政府几乎是完全无视朝鲜的存在，不与朝鲜打交道，这又让这个金正恩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了。因为美国不理朝鲜的话，就是让金正恩无法打开这种外交局面，朝鲜的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也就无法改善，所以讲这是一个因素。另外呢，韩国内部也起了变化。我们讲这个前任文在寅呢，他是一个，他出生在北方，所以他有个民族情怀，而且也比较同情北方，比较同情朝鲜，也就是上来的这个尹锡悦政府呢是很保守的，非常保守的，对北方对朝鲜竞争是非常敌视的，也非常强硬的，他很讨厌金正恩。所以讲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随着美国战略的改变，这个尹锡悦也调整了对朝政策啊，也调整了对中政策。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这个韩国和日本实现了和解，原来的这种韩美关系呢，我们讲这个变成了这个所谓的韩日美这三角关系。那个三方对朝鲜是协调立场台阶，这个一致态度，也让朝鲜呢就无法在这个三方之间断控制。第二也就是所谓朝鲜面对的压力很大啊，所以讲我们讲这个金正恩面对朝鲜内部的这样一个政治变化也是非常的这样恼火，非常恼火。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如果说我们讲韩国对朝鲜有什么动静，让金正恩那边你就是不怀好意，你这个散发的传单就是挑拨民众跟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那当然他就是说会改变这样一种政策，所以讲对朝鲜就会做对韩国就做这种非常强硬的表态，甚至不惜说把韩国定义为敌国。那么他的对境的就也就是今天北京时间或者朝鲜时间是今天，就是说他是他所谓的朝鲜人民军第二军的这个指挥部的时候，他就强调说朝鲜军队要认知韩国是他国是敌国的事实如果是朝鲜已经完全破坏并切断了连接韩国领土的公路铁路这不仅意味着物理上的封闭，也意味着将同族意识和统一的意识打消，以后如果韩国在侵害朝鲜主权时候，朝鲜武力将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以前这朝鲜还把韩国作为这个所谓的是分裂的这个一个统一的民族的两个国家，但现在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是两个民族这是两个国家。所以讲这个以前如果说朝鲜还带有某种所谓的民族意识，你韩国这个对我做军事动作我还可以就是忍一忍，那现在这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同族意识的话呢，完全把你看到一个敌对的国家，那你怎么来我就怎么对待把这种非常强烈的这样一种呼吁。而对韩国来讲的话呢，当然就是说这种情况如果把朝鲜把韩国作为敌人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因为极易导致双方之间发生战争。所以在这样一种谈过状况之下，我们就看到了目前的这样一种两韩的这样一种状态。
好，谢谢这个邓勇先生啊，我看了不少解读啊，你把这个传单事件里面的涉及到金家父子关系、家庭内部关系的那些信息对这个朝鲜人民的泄露，你把它放在第一啊。我不知道大家王志胜博士会不会认同你的刚才的看法。另外呢，我顺便提一个观点啊，也请王志胜博士一块来点评啊。因为这个釜山东亚大学江东旺教授说呀，朝鲜利用军事对抗来加剧内部的凝聚力，这是因为朝鲜政权依赖恐惧统治，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每当紧张局势升级，朝鲜就会强调外部威胁以提高对政权的忠诚度，他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那么王志胜博士你怎么看？
是，我就从这个釜山东亚大学的这个江教授这个说法提起来，没有，他的这个基本的假设是正确的，就是朝鲜政权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是因为这个内部的歧视紧张需求升高，却需要外部威胁来提高对内忠诚，这个假设正确。但是问题是，那请问朝鲜 现在内部局势出了什么状况，需要他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我觉得那个问号在那里。我有我的看法，等大家在一起提哦。那刚刚这个邓先生所提的这个很完整而且很细致哦。对于他刚刚提到这个空飘气球的这个涉及到军事妇女这个说法，基本上，我这个部分认同，就是说这个可以作为他动怒哦。震怒，然后甚至采取这样子极端动作的一个行为哦。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综合考量。这综合考量，在我看起来哦，当然是我自己的这种臆测了哈，自己的这个不能连判断都说不上，因为这个北朝鲜的这个资讯实在是太封闭了。我觉得在于两点，第一个没有错，北朝鲜内部需要凝聚更强大的共识。但是这个共识的凝聚，我不认为是北朝鲜现在什么经济上有太大的动乱啦、饥荒啦，或者是有政敌上的问题，不是。我觉得金正恩在做一个接班的准备，虽然他还年轻，可是他身体上一直传出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在做一个透过这个树立韩国、树立南韩作为敌国，统一不再是这个选项哦，这样的做法。进一步去凝聚北韩内部的对于金氏政权的向心，包括他们现在也提出来说，对于这个打破了这个所谓过去对他祖父、对他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崇拜式的这样子的逻辑，而改以金正恩个人作为一个主理崇拜的对象等等，我觉得那个是在做一个政治接班的准备。当然是，所以这个也能够延伸到说，当刚刚这个邓先生所提到的，当你做出了这种事。污蔑我金氏家族的这种气球，那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有极大化的报复，否则这其实我们开玩笑讲，这真的是有点大炮打小鸟的这样子的一个报复行动哦。可是他还是做了，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邓先生讲的，他踩到他这个集权统治，甚至是这个政治继承的一个痛脚，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哦，我一直在一个假设是，为什么是这个时候？为什么是这个时候？然后某种程度我们也都知道，北朝鲜他常常会这个顾影自怜啊，就觉得这个国际局势怎么好像忽略了他的存在，而做一些强硬的动作，让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权力平衡当中都想到说，不能忽略北朝鲜的存在。可是北朝鲜在美国刚刚邓先生也提到了，在拜登政府上来之后刻意的边缘化跟忽略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我大胆的臆测，纯粹是臆测，没有任何的这个理论基础。我认为某种程度和这个金正恩想念拜登想念川普有点关系。刚刚其实邓先生也点到了。我认为这个金正恩现在的台价有两个状况。第一个，没选之后如果还是民主党执政，那你要考虑一下，你民主党政还要不要像过去四年这样把我边缘化。如果是这个川普赢了，川普跟不止刚刚讲不止跟习近平是老朋友，他跟金正恩也是老朋友，那川普会不会对金正恩你说特别的更加重视青睐或者是关注安抚都好，这个时候就会让北朝鲜在地缘政治的地位相较于过去几年就会放大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哦，我自己比较大胆预测，以金正恩这种超凡的说法，或许有经历过某种缜密的计算，而对南韩的这种所谓的愤怒，或许是一个刚好同步或者是可以一石二鸟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同时进行。是。
这个王志胜博士的这个解读啊，也很新颖啊。大炮打小鸟，背后必有这个更深的这个政治考虑。另外，就跟美国的那个大选这个关系。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问题，因为谈这个金正恩多头出击啊。那么，这个他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是插了一脚。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是这个乌克兰总统呢泽连斯基呢说啊。给这个俄罗斯的又给钱啊，又出人。那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科比说呢，俄罗斯已经从朝鲜收到了弹道导弹啊，并用于攻击乌克兰。那么最新的这个美国之音报道，一篇报道说呢，朝鲜情报机构评估呢，将近有12000朝鲜的士兵在协助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作战啊。但是克里姆林宫否认了这样一个说法。所以邓颖文先生，你认为这个金正恩为什么要在乌克兰的这个中插一脚呢？
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 我们知道这个朝鲜面对的是美日韩，不但是韩国，是面对的美日韩的这样一个压力。它原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称之美日韩经济互助南三角，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北三角。北三角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朝中俄，这个北三角。但是北三角的就缺了一个角，缺了中国这个角色。中国呢，对朝鲜有点不冷不热的味道啊。不冷不热的味道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如果中国过度支持朝鲜的话，他太顾及韩国的立场，那韩国就完全会投入美国的怀抱。所以中国不希望，韩国投入美国的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所以他的对朝鲜的支持就是有限度的。另一个方面呢，朝鲜也不太愿意听从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摆布啊，就双国之间是有点离心离德。那如果中国对朝鲜有点不冷不热，那朝鲜的依靠的对象就是说他的纵深就倒向俄罗斯，倒向俄罗斯。所以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俄罗斯最近有一个表态，就是说，因为我们讲今年6月，这个普京到朝鲜的访问，双方即将签署了一个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那里面条约里面有一条规定，就是说一方遭受第三方的攻击的时候，另一方有义务帮助啊。那么这个俄国的外交部的副部长也对此表态了啊，说如果就是说朝鲜遭受侵略的话，我们要。就是说，我们也帮助朝鲜，军事上帮助朝鲜，这就是使得朝鲜增加了对抗美日韩的这样一个底气。但是你增加了这个底气，你当然也要有付出啊，怎么付出呢？所以讲，那就在俄乌战争上，这个朝鲜就帮助这个俄罗斯，不但是帮助俄罗斯输送这样一个弹药，而且是直接派兵啊，直接派兵。现在我们讲不能确定，就是美国的情报说有12000人，我估计至少就是说朝鲜
韩
在，
国情报，韩国情报，
韩国情报就是
对，
他
韩
就是，
国国情院，对，韩国的那个国家情报院，对，
我就是说这个朝鲜早就派人，就是在一些比如讲修桥修路啊，一些这个后勤啊方面呢，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方面来。帮助过这个帮助了俄罗斯。第一，是否直接派兵参战，特种部队参战，这个倒是要打一个问号啊。但是肯定是派了人进去的，这个一些工程啊，或者一些其他方面，一些战争的辅助方面是协助俄罗斯，这个是没问题。
那个王志胜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小小的朝鲜在乌克兰卷入这么一场大战呢？
是没有错，就刚刚这个邓先生所说的，就是那个韩国国情院是今天也是在也是可能就刚刚之前，在我们节目之前韩国国情院他那个发布了说，他们截获这个依他们的情报显示，朝鲜是派了1.2万人的部队，已经出发往俄罗斯去了。那但是他们的判断就跟刚刚邓先生讲的一样，这1.2万人里面，他们认为即便是正规的这个朝鲜军队，但是主要。应该是只能协助刚刚讲的这种所谓的后备啦、军事援助啦、这个工程啦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朝鲜跟俄罗斯之间关系的紧密。那这个紧密的关系，我的看法跟邓先生也是一样的哦，就是。对朝鲜来讲，因为这个他跟中国之间处的那样子的一个关系，尴尬与这个疏离啊，那种氛围，其实确实，我觉得让竞争应该是会很难受。那特别是他有说，这几年来朝鲜在整个地缘政治的边缘化当中，如何凸显自己的地位，确保自己的安全哦，然后又能够引起他喜欢玩的这种大国权力平衡游戏之间的这种折冲哦，那俄罗斯变成他最新的一个伙伴，那两个人是一拍即合，因为普京需要这个朝鲜的相关的不管是武器哦，或者是部队的支持，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我觉得你要把假设真的是今天1.2万的这个朝鲜军队开拔前往。这个俄罗斯要协助乌克兰，你要把跟这两天跟这个韩国之间的关系合在一起看。你不要忘了，刚刚一开始节目介绍的时候，这个就有提到了，这个金正恩不只是炸毁铁路，他甚至喊话哦，说这个 要动员军队，而且说号称有140万人，不管是要参军、或者是后备动员。可是我查了一下哦，这个朝鲜的部队当然多了，大概130万人，这人数是非常惊人的哦。130万人的部队，那他的后备部队大概60万。这已经占了整个朝鲜人口的 5% 到 6% 了，他还要再找140万出来，去哪找啊？所以你如果要准备跟南韩之间这个动武，你就要动员这样的军队。你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你还抽 1.2 万人去俄罗斯，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不管他呛虾，我们台语讲台湾话讲呛虾，对这个南韩这个呛虾说他要这个准备随时准备开战，那甚至派兵到乌克兰去，都是为了要在这个时间点彰显出他在这个地缘的这个区域政治上面，他有他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可以随时的派兵，随时的动员部队，甚至也提到不惜动用核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金正恩过去所采取的这种高度紧绷的这种恐怖平衡的这样子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做法。从这里才可以或许才能够解释说为什么突然间冒出一个 1.2 万人已经开拔前往这个乌克兰战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刚才王志昌博士也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韩国和朝鲜的紧张局势升级中间的大国的这个游戏啊，那么大国游戏里面呢这个北韩和俄国关系的这个紧密啊，邓先生提到了这个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看到中国那边的分析啊，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啊，他说这个紧张局势的这个升级呢，一方面跟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采取的行动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是拜登政府大国竞争的这个策略也有关系，所以说把美国也给带进来了，也是这个局势的紧张跟美国的这个大国竞争战略也有关系。那么这三个国家在这个游戏中究竟是什么关系啊？发挥了什么作用？中国在这里面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邓义文先生，
这肯定跟美国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讲这个美国因为要围堵中国嘛，要打压中国，那要他的盟友配合啊，韩国是重要的一环，那韩国要配合美国的要求，当然就韩国就得美国就得支持韩国的这个对朝战略啊。尹锡悦呢本来就是对金正恩没有好感嘛，所以对金正恩起非常强硬的态度，如果就是说韩国的立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的话呢，那就韩国就不怕朝鲜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它是跟美国有关系的。那个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我刚才讲了，就是中国由于朝鲜这个长期以来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这种所谓的不冷不热的这样一种状态，最主要的就是朝鲜不太配合中国啊，不太配合，有时候在中国跟美国现在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进行这种投机取巧啊，投机取巧。另外中国主要是顾及到美国，顾及到韩国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他不太可能这个，虽然中朝之间早就有，我们讲从上世纪50年代就签署了所谓中朝友好条约，条约里面也有规定上述的这个军事援助的内容，但中国肯定是不会就是真正的就帮助朝鲜的，因为我刚才说的这样关，所以讲是从朝鲜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个朋友这个老大哥是不太靠得住的，那我就要靠俄国。俄罗斯其实以前也不太愿意帮不太愿意帮朝鲜啊。
邓先生还有20秒，
OK， 但是俄乌战争之后呢，俄罗斯改变了这种策略俄罗斯因为受到这个自身的处境印度来讲只有朝鲜才能够在军事上帮助俄罗斯，因此来讲的话呢，那在军事上，在军事武器上，俄罗斯当然要投桃报李帮助这朝鲜，所以他两国的顺
这门。好，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义文先生，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王志胜博士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也是星期六，我们的众生节目呢播放的是我们的记者黄丽玲专访美国研究公司总监杨思安，谈他对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回忆和 演给外商看的一场戏。美东时间10月19号上午9点播出，敬请我们的观众啊准时的收看。最后呢，我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